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神每日都赐予他们玛拿。今天神为他的儿女预备了一份属天的灵粮，圣经。请你好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带着承接灵粮的器皿，领取新鲜的旷野玛拿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旷野玛拿，我是周清风。今日我们一起领受一个信息，他为我开路。神开的路不一定是坦途，但是肯定会领我们去他那里。请听诗篇27篇13节。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以赛亚书41:10，神话：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；不要惊惶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在黑暗笼罩的日子里面，有神的光照着我们，我们就能够脱离在黑暗里面摸索惶惶不可终日那种恐惧。诗篇27篇是大卫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写的，定是他逃避他的仔押沙龙叛变的时候写的呢？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是我就会倾向接受这个是大卫逃避扫罗追杀时候写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诗篇27篇10节，大卫提到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大卫的父亲是耶西，所以大卫亦都会称为耶西的儿子。在撒母耳记上22:1-5，圣经是这样记载的：大卫就离开那里，逃到亚杜兰洞。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，就都下到他那里。凡受困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。大卫就作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的约有400人。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，对摩押王说：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。大卫领他父母到摩押王面前。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，他父母也住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。先知加德对大卫说：你不要住在山寨，要往犹大地去。大卫就离开那里，进入哈列的树林。大卫在躲避扫罗逃难的时候是同父母分开的。当他逃避押沙龙的叛变的时候，已经做了王好多年了，自己都有翻咁上下年纪，他的父母应该都不在这里了，他就没有需要在诗里面提到这句说话。第二，诗篇27:12，大卫这样讲：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，遂其所愿。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空言的起来攻击我。大卫躲避扫罗的原因之一，是因为有人在扫罗面前妄作见证，说大卫要害他，扫罗就四围去找大卫要攞他命。这一点可以从以下的经文得到印证。 撒母耳记上24:9，大卫咁对扫罗讲：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，说大卫想要害你呢？嗰啲要害大卫嘅人口吐恶言，嘴里边有刀，佢哋讲咒骂、虚假、骄傲嘅说话。咁样嘅叙述喺大卫早期嘅诗篇里面经常都有出现噶。如果系躲避佢个仔押沙龙嘅叛变，就同妄作见证同埋口吐凶言冇乜关系啦。因为押沙龙系处心积虑要叛变噶，并唔系听咗啲咩人嘅谗言。所以诗篇27应该系大卫躲避扫罗追杀嘅时候写噶。扫罗妒忌大卫，处心积虑要铲除佢。撒母耳记上26:1-4系咁记载噶。西弗人到基比亚见扫罗，说：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？扫罗就起身，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3000精兵，下到西弗的旷野，要在那里寻索大卫。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，在道路上安营。大卫住在旷野，听说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，就打发人去探听，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。诗篇27可能就是大卫在这个时候写的。诗篇27:1-3，大卫说：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那作恶的，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，就半跌扑倒。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。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因为有神的同在，大卫就唔使惊。撒母耳记上26:5-11，经文咁讲：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，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亚的儿子押尼尔睡卧之处。扫罗睡在辎重营里，百姓安营在他周围。大卫对客人阿希米勒和洗鲁雅的儿子约押的兄弟阿比西说：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？阿比西说：我同你下去。于是大卫和阿比西夜间到了百姓那里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，押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。阿比西对大卫说：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求你用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，一刺就成，不用再刺。大卫对阿比西说：不可害死他，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？大卫又说：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他或被耶和华击打，或是死期到了，或是出战阵亡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，我们就走。大卫不单止不惊，他勇敢起来去到扫罗安营的地方，结果再一次见到可以铲除扫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这一次甚至乎不需要大卫自己动手，阿比西对大卫这样说：你就让我拿枪刺透他，一次就成，不用再刺。神已经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了，就让我为你解决这个祸患吧。大卫不容许，他拒绝这个试探，选择专心仰赖耶和华，心里面揸定主意，无论扫罗以后怎么死的，或被耶和华击打，或是死期到了，或是出战阵亡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 在诗篇27篇13到14节，大卫就是这样讲的：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大卫得胜的秘诀就是在于倚靠耶和华。唐崇荣牧师曾经讲过，
我们不要习惯只是看四周围，要记住望上面，四周围有很多阻挡，很多困难，所有这些加起来都只不过是在受造界的层次。当你举目向上看，仰望主的时候，你看到的是创造界的层次。创造界所决定的，受造界一定要顺从。
在我们力不能胜的时候，放心被神接手。有一首诗歌叫做《在这时刻》，是一位基督徒姊妹路德所写的。当时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战火波及之处，骨肉面临生离死别，人心惶惶，生活经常都充满了紧张和压力。神的灵感动路德，写了这首诗歌，歌词里面是这样说的：在这时刻，你需要一位救主；在这时刻，你需要一句矛。你要确信，你要确信，你矛仅是在一坚固磐石。在这时刻，你需要祷告；在这时刻，你要以信心仰望。你要确信，你要确信，你矛仅是在一坚固磐石。在这时刻，我有一位救主；在这时刻，我有一句矛。我心确信，我心确信，我矛仅是在一坚固磐石。耶稣是磐石，坚固磐石。耶稣是磐石，唯一磐石。我心确信，我心确信，我矛仅是在这坚固磐石。这首诗歌适用于很多不同的场合。路德姊妹自己亦都在一次手术恢复的期间，从自己所写的这首诗歌里面得到激励。大卫相信他一定可以在活人之地得见主的恩惠，就不去看自己的孤苦，接受神兴起的环境，仰望神的救助。事实上，神早已经预见我们的困难，他亦都为我们预备了出路。神为了我们身处最深刻的绝望时刻，预留了最好的良药。你要坚定地相信自己一定会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在你活着的时候就可以经历神，就看到祂的应许成就。或者你在这个时候正正就是等候着神的医治，等候着一份工作，等候一个机会，又或者等候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你需要的是要安静下来，存住谦卑的心，在神面前去寻求。诗篇40篇1到3节，大卫说：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，他从祸坑里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脚步稳当。他使我口唱新歌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。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，并要倚靠耶和华。神超自然的拯救会临到那些敬畏祂和仰望祂慈爱的人的。在列王纪下第四章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帮助是怎样临到那个穷乏的寡妇的。这个寡妇家徒四壁，又面临债主追债，先知以利沙知道神可以使到无变为有，他要这个寡妇倚靠神，经历神。寡妇屋企除了一盎油之外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神怜悯这个寡妇，她的丈夫 是先知的门徒，是敬畏耶和华的敬虔人。神要帮助这个寡妇供应他的需要，怎做呢？要藉着他的信心，照住他所有的去供应他。他屋企里面有的就是那一盎油，神就用那盎油来满足他的需要。他对神有几多的信心，就会去借几多器皿回来。寡妇借来了器皿，闩埋门，自己和个仔在里面。仔将器皿拿来，他就倒油，一边倒一边对个仔咁讲：再给我拿器皿来。个仔就一直攞，一直攞，倒满晒油嘅器皿放喺一边，一直去到最后，个仔话：再没有器皿了，油就停咗啦。寡妇少借，神嘅供应就少；寡妇嘅信心大，多啲去借，神嘅供应就会多。神已经预备咗要满足我哋可能向佢提出嘅最大嘅要求，佢嘅资源是无限的，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信心。神会怎样为我们开路，我们其实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祂可以，就是因为神可以，所以基督徒在逆境里面依然能够向神歌颂，在挣扎当中依然能够满有喜乐。神最擅长的就是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，我们的心要有属灵的期待。我们一起祈祷啊。主啊，你万事都能做，你不会误事，亦都不会误事，时刻都同我们同在，我们的难处你都知道。你可以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，在我们坐困愁城的时候，你动工，事就会成就。你奇妙的带领，丰富的预备，使到我们的心又好似重新活过来一样。求主教导我们信心的功课，不要因为我们的小信限制了你的作为，而是要我们因为经常因着信见证你的大能。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我们的子孙显明，愿我们对经上面的说话有更加深的体会，帮助我们有合乎真理的悟性，将自己的生命扎根在你的道上面，以至于可以用信心胜过这个世界，照着你所喜悦的在地上面成为你活泼的见证。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